啊，有一次呢，仁波切他也是到美国一个地方，然后为这些美国人说法。那大约是在1963还64年的时候，那他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一些美国人他说法。那之后呢，这些美国人就是提出一些问题要问仁波切。那他们问的问题呢，通常都他们问的问题都很奇怪。那仁波切就回答他说：“不是，我要不就是用走的，要不就是骑马过来，我没有飞的能力。”那还有就是还有人问仁波切说，那在出来的路上呢，一定是有很多猛兽的，要是你遇到一群老虎的话，那你会用什么神通力然后把他们赶退呢？那仁波切对他说，那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神通力，要是遇到老虎的话，我大概是逃第一的。人就是以为因为他是仁波切的缘故呢，然后就常常问他是否有什么神通力或者是神变力，然后就是现就是弄给他们看一下。那也他常常那仁波切也常常只好回答他说，我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那我没有什么神通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神变力。有些人就建议仁波切说，那既然你是一个仁波切，然后别人呢又这么相信你有神通力，那你就大概的为他解释一下你的这神通力是如何的厉害。那仁波切他说，他也其实他不想这样做，因为他根本本身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神通力，那他也不想因此拿把这个东西拿去骗别人。就是这个仁波切他的老师呢，从前也对他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就一直自称说自己呢是从一个佛陀的净土过来的。那之后呢，他也就是说，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修行人，那他就是常常跟别人夸耀说自己是从佛陀净土那边过来的。那后来就是有一天，他刚好走到一群人旁边，那这一群人刚好在辩论，然后辩论刚好就辩论到佛陀的净土。那他刚好看到这个人过来，马上就把他抓过来问说，既然你是从佛陀的话，那佛陀净土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结果那个人他也解释不出来。有能力可以去那个天堂，然后就是到天人住的地方的话，那我们可以请昨天那位拍摄的人，然后就把他送到天堂去，让他拍一些珍贵的照片回来。可以把这照回来的照片呢，然后给大家看，然后说这个天堂是怎么样的美好，然后叫大家赶快过去。仁波切可能就会开始跟你动那个就是商人的脑筋，那他可能会把这些东西呢就卖给那些美国人，然后说一卷要1000块美金。是讲到三恶趣这些众生他们的痛苦，那各位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好好去思维观察。不过如理的修持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忏悔之前我们所造下的恶业，那希望说自己来世不要再身往这个三恶趣。同样的，也是要在这一世呢，一直在继续积聚资粮，那希望来世能够身往更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去思维三恶趣苦的话，那就是很容易可以升起怖畏之心。那怖畏之心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皈依佛菩萨。那之前已经大略的讲了一些皈依的内涵了，但是没有讲到这个佛陀他的一些深功德。那今天要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说明。深功德呢，就分两个部分，也就是相好以及随行好。讲这些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是透过这些讲解之后，那大家能够好好去观想佛的他的身体是如此的美好，然后好好向他做皈依。相好呢，听说这个转轮圣王他们也可以生，就是能够生出类似这种相好，那他们可能有些都是菩萨的转世。好呢，只是一种类似佛陀的32相而已，那就是在他的一些程度方面来讲是根本无法比上的。首先讲到了32相呢，它是一种大丈夫相。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千佛轮，也就是说在手以及脚呢，就是都有一个轮的一个形状。我们去瞻仰一些佛像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佛像上面这个手以及脚部呢都有画一个轮的样子，那就是外面就是有放射出光芒的一种样子，那这个就是一种千佛的样子出现，这个光芒大概有1000道左右。我们都知道提婆达多他很想就是跟佛陀一样，那就他看到佛陀他的手以及脚都有这个轮相之后，那他很嫉妒，于是呢他也去找一些颜料，想在这手上或以及脚上画出这个形状。种种相好以及随行好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会讲到一些如何升起这些相好以及随行好的因，那就是希望各位呢 就是知道说佛陀他生前是造下这么好的善因，才可以得到今天这么好的善果，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佛陀。说第一个这个相好，它的形成的原因就是之前呢，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好好的去恭敬诚挚他的上师，也就是说他上师要来的时候呢，他可以先把这个上师他要住的地方先准备的非常完善，那同样的上师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也可以把上师所有的东西都打点好，然后让上师走得无忧无虑。第二个相好呢，就是足善住，那这个足善住呢，讲的就是佛陀他的脚呢，就是底下的肉是非常圆满的，不会说像我们这个脚，例如说我们脚印，然后还会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也就是会有一些脚底会有一些弓起来的地方，那佛陀他们是没有的，那他们就像那个乌龟，他们的脚呢是完全的平的。他们之所以可以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相好，就是因为这个从老师以前老师他们在传戒的时候呢，那这个佛陀他之前都能够好好守戒而得来的善果。啊，就是那仁波切之前呢，就是在讲到这个足善住这个相好的时候，那也有一个人朋友呢，就说这根本没有什么稀奇的，那我也有扁平足，那我的脚呢跟佛陀是不是也一样？那个仁波切跟他讲说，你的脚味道实在是不怎么好闻，佛陀他的脚是很好闻的，没有什么臭味的。第三个相好呢，就是他们手以及足部呢，这个手指以及脚趾这之间都有那个幔网之相。那这相好就是说从上面这样看下去的时候，表面这样看下去的时候，就可以感觉说这个手指以及脚趾之间呢，都有像鹅王一样，就是一层薄薄的肉膜。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摸的话，也就是说去摸那个中，就是手指和手指之间，我们去仔细去触摸的话，却触摸不出那一层肉网出来。仁波切在教各位做礼拜的时候呢，就是说手在压在地板的时候，手指头就不要张得太大，然后要合拢一些。那这就是希望这以后呢，这个手也能够像佛菩萨，他能够就像佛陀一样，可以生出这个相好。在做一些密教在法会的时候，他们会打一些手印，然后手在打手印的时候呢，他们不会把手指跟手指之间张开的太大，那他们的手印呢都是手指和手指之间就是蛮定容的，然后做一些手印出来，那为了也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相好。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手足幔网的相好呢，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有好好做好这四摄法的缘故。之前呢，这佛陀之前就能够好好做好布施这个事情，那就是希望得到食物的人，那佛陀就布施他食物，那希望水的人呢，佛陀就布施他水。在帮助他们的时候呢，也不是一种非常凶恶的口气，然后一直谩骂他们，那他是以一种非常慈爱的语气，然后来帮助这些众生。就是说在这个四摄法，它主要的内涵就是希望就是能够透过自己种种非常好的言行，然后来感化众生，让众生呢他们也能够好好的皈依佛法。那所以说在你先透过你好好的去帮助众生，然后众生都非常欢喜你，非常喜欢你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会来依附你，这时候你就好好的为他们说法，然后说法不仅仅是只有为他们说法而已，那自己呢也要按照自己所说的法如理的去行持。因为能够好好的如理去行持这四摄法，所以说成佛的时候呢，就呈现这一种手足幔网的相好。那么第四个相好就是佛陀他们的手以及足部呢都是非常的细柔。为什么能够感得这个手以及足是如此的细致而且柔软，就是之前呢他们能够好好的布施食物给众生，那不管是一些需要就是一些比较坚硬的食物，或者是一些比较柔软的食物，他们都能够悉心的那布施给。那尽管佛陀他后来呢已经到了比较大的年纪，那可是他的身体呢却仍然没有说呈现出一种老人的情况，也就是说手上啊以及脸上都没有特别有皱纹，那这个手部以及足部呢还是一样细致柔软，就跟青年人甚至小孩子的一样。接下来一个相好呢，就是佛陀他身体的七处那都是非常充满的，那不会像就是说这七处呢可能就是在肩膀然后以及手部一些比较，比如说我们平常身体就是比较凹陷比较不圆满的部分，那在佛陀他们真正成佛之后，他们所得到的相好都是完全不会有这些凹陷的部分，都是非常圆满。 这些七处的相好呢，例如说有像手部的一些部分，以及脚部的一些，我们都有一些凹陷的部分，然后还有像肩部以及后，就是说后背后颈这些部分呢，那我们有时候都是凹陷的，不圆满的，但是佛陀都是非常圆满，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相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能够感到这七处充满这个相好，就是因为佛陀生前他能够好好布施一些众生，那这些他不能够布施众生他们好吃的食物，那这些众生就是不是我们一般的众生，就是说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是必须用舌头去舔的，那就是佛陀他之前能够布施这些食物，然后给这些在吃东西的时候必须用舌头去舔的这些众生，然后所感得的这个相好，是这个指呢都是非常纤长的，那这就是说它是非常细长，那之所以能够感到这个相好，就是生前呢就常常去断，就是已经断掉这个杀业，然后呢并且常常去放生，去救一些众生的生命。在下面一个相好，就是佛陀他的足部以及踝部呢，那这些这部分的肉都是非常圆满的，都是非常丰厚的，那就是因为他之前能够好好布施一些众生他们食物以及衣物。接下来一个相好，就是身广弘直，也就是说佛陀他的身体呢是非常广大而且非常挺直的，那这是因为他之前能够断掉这个杀业的缘故，就是非常的端正，就不会说像我们现在有些人会驼背。哦，刚才上面讲到第七个那个相好，应该是这足根是非常圆而且长的，那就是刚刚所讲到应该是足根圆长，那现在所讲到的才是讲到这个脚踝，那这脚踝呢也是非常的就是外表看起来并不是很明显，没有非常的突出，那这是因为佛陀他之前有造非常多的善业，然后所赶来的善果。相好就是佛陀他的身毛上泥，那就是说他的身毛呢都是就是往上往上长的，那就是说为什么能够这个有这个相好呢，就是因为他之前都能够如理的如法的，然后告诉众生要怎么去取以怎么去舍，然后骨肉如鹿王相，那我们知道就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鹿，然后他们的脚部呢，他们的腿部通常都是非常的优美，然后非常的就是圆润的，那甚就是一般的鹿都这样，何况是一只鹿王，那所以说佛陀他的腿部呢，他的这腿部这个部分，那他也是一样跟鹿王一样非常的圆润。前佛陀能够如理的告诉一些，就是告诉众生一些名处，也就是一些五大名五小名这些种种的名处，然后所感得的善果。在下面一个相好呢，就是佛陀他的手是非常长的，感到这个相好呢，就是因为佛陀他生前就是一直尽心尽力的想要帮助别人，一直想要布施别人一些好东西，尽管自己身上没有特别的东西，那他也是就是尽可能的想找出一些东西来给别人，而不会有后悔之心。四风长密，那就是那可以得到这个相好呢，就是因为佛陀他之前有讲一些就是秘密方面的一些这个教授，然后给学生听。我们常常会希望这个别人为自己保密一些事情，但总没有办法如理的去做到。例如说今天有人就是说希望你为他保密一件事情，那可是他跟你讲之后，然后你表面上说好，那可是你后来又去跟别人讲，但是你已经跟那你还是就是说虽然你已经有跟另外这个人说你也不要讲吧，你不要把这件事情传出去，你也是好好的保留他，但是呢说真的你已经把这个话传给第三者了，那佛陀呢他是不会这样讲的，他一旦将就是向别人保证说自己绝不说出去的话，那他就会把这个话守好，那所以说自己秘密的地方呢，那也不会让到人之所以会跟你讲一些他心中秘密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受到伤害，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好好的保密，不要让他受伤害。然后第十四个相好，就是佛陀他身金色，那并不是说这个他的身体呢就是一种金子的这种颜色，那讲身金色他所指的就是说他的身体是非常的这个干净而且非常的明澈的，而且他之前造的善因可能就是自己的坐具以及一些坐垫，然后就是别人需要的话呢就可以就是以一种不吝的心然后施舍给别人，然后所赶来的善果。 一般讲到这个相好的身金色，并不代表说佛陀他的身体呢就真的是金色的。那如果说是讲直接讲说他身体就是金色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人会问难说，那既然这样讲的话，那我们都知道，药师佛他的身体呢是琉璃的颜色，也就是深蓝色的。那如果说这样子来讲的话，那是否药师佛他并不具足这种相好，因为他的身体并不是这种深金色。那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个相好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了解说，并不是佛陀他的身体就是跟金子一样的这种金色，而是说他的身体呢是跟这种纯金的金子一样，是非常的干净，而且非常就品质都非常种种都非常好的。下面一个这个相好呢，是佛陀他们的皮肤非常细滑。那之所以能够感到这个相好，能够感到这个相好，就是因为他们之前就是能够好好的去布施别人房舍以及种种的东西。相好就是佛陀他们的身毛皆为右旋。那之所以能够感到这个相好，就是这个佛陀他们就是说，一般修行的人他们在修行的时候，可能就是会让很多人然后来自己的闭关房里面然后拜访。那所以说因为很多人来，然后就会让自己的修持没有所进展。那佛陀呢，他是已经断绝这一切，那他是能够在法上好好的修持，所以说他能感到身毛右旋的善果。哎，好，那在佛陀两眉之间呢，就有一根白毫毛。那这白毫毛呢，不管是你要拉多长都可以，就是你想拉多长都可以拉到你要的长度。那但是你一放开，它还是一样会卷在这个佛陀的眉毛之间，但是看起来呢又不会很多，就刚刚好，就是与佛陀他的脸是非常匀称，而且是向右旋的。刚好就是佛陀他之前呢都能够做一些与习俗相应的事情，就是说与这些人相应的一些礼节呢，然后来恭敬别人，就是说按照每个地区的礼节，那他们相应的习俗来恭敬任何一个人，然后所以说佛陀可以感到这个相好。以前恭敬任何人一个方式呢，他不是说只恭敬一些有修持的人，或者是说为他传灌顶的人，那他是不仅仅是恭敬自己的上师而已，而一些比较下列的众生呢，也是非常恭敬他，才可以感得这么好的一个相好。接下来一个相好就是如同狮子一般的上身。那佛陀他们的上身呢，也就是看起来非常的雄伟，就如同狮子一般。可以感到这个善果，就是因为他之前他就已经断掉了一切批评，他不会批评说这个人他根本就是说就不会说这样做有什么用，或者是说去批评说这个人他这样做下去又有什么用处，就是他很少去批评别人，然后所以可以感到这个善果。那之所以能够感到这个肩头圆满的善果呢，就是因为佛陀他之前在上师那边如理的听闻法之后，那都能够好好照着法的意义如理的去行持而赶来的相好，就是现在还没想起来，那过一会再解释。那第二十一个相好就是得罪上位。那这得罪上位就是说，不管哪个人他供养佛陀再差的食物，这食物它的味道再怎么的差，但是可是佛陀他一旦吃下去，就是佛到一到佛陀口中都可以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食品。是关于这个相好呢，之前也是有一个故事的，那就是佛陀他曾经受一个施主的邀请，然后到一个城镇里面，然后去接受供养，那也就是在这个城镇里面就做三个月的那个结下，就做三个月的结下。那在结下过程当中，就是很不幸的，就是刚好遇到说这个地区正在闹饥荒，那所以说大家都没有办法拿到非常好的食物来供养佛陀。然后那时候呢，佛陀以及他的僧众只好吃一些马的饲料而已。佛陀的侍者，也就是阿难尊者，他就很担心佛陀吃这么不好的东西是否非常不适应，而且他想说佛陀他之前已经就是尽罪极致都做得非常圆满，那为什么还会就是说还是必须要吃这么难吃的食物呢？那于是他就很担心的去问佛陀。那结果佛陀呢，他就说你不用为我担心。那于是佛陀就刚好佛陀他正在吃一些马的饲料，那他刚好一个饲料已经咬一半，那这另外一半呢就给阿难尊者给他吃。那就阿难尊者一放到嘴中，这样一吃下去，才发现说这个味道呢其实已经变得非常好。之所以能够感到这个相好的缘故，就是因为佛陀他生前常常为病人就做很多事情，然后帮助病人，让他们就是在病的当中能够过得更方便，所以感受到这个善果。 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那刚刚这个相好上面那个相好呢，还没有想到，那就是有时间再为各位解释。
十九个是应该是顶圆满，这顶子呢，就是说看起来是非常的圆满的，然后这个皮肤非常细致，然后呢从外表是看不出任何的皮。然后第二十个就是胸圆满，那佛陀的这个胸口呢，它就是非常的圆满，那就是而且呢是非常的干净平滑，那就像是一块被那个布擦拭过，然后闪闪发亮的金子一样。那这是因为他之前呢能够好好的布施别人医药，然后所赶来的善果。那刚刚讲到第二十个得罪上位，也就是说常得上位相呢，那这就是不是说这个佛陀他会把不好吃的这个味道呢，然后看成是好吃的味道，那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因为如果说佛陀他把不好吃的东西，然后看成是好吃的东西的话，那就等于说在他的心中里面有着颠倒的心事，所以说是不可能的。那之所以说佛陀他有这常得上位相，就是因为他这个尽管再难吃的东西，到他的口中这样碰到一下，也会变成非常好吃的东西。这个深广长等相，也就是说佛陀他身体的宽度呢跟他的高度是一样的，是特别的长得特别的肥胖，或者是长得特别矮。拜在仁文切十七岁的时候呢，那他那时候就是身材就比较瘦一点，他身材那时候是瘦瘦高高的一个身材。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帕翁卡仁文切也正在讲广论，然后讲广论那时候也刚好讲到这个深广长等相。那所以说因为深广长等相是如此的美好，所以说大家听了之后往回头一看，看到这个仁文切他长这个样子，大家都是在取笑他相好。就是因为佛陀他之前呢能够利益很多的友情，那可能有些例如说他在这个一般的一些公益事业上呢，然后做了很多，例如说他曾经帮别人造过桥，然后也曾经因为怕那个水会来，然后就是做一个拦水墙，所以说就是做了许多种种会利益到他人的事情，然后可以感得到今天这种身体。这个顶上肉髻相，那就是因为佛陀他之前然后他可以盖出种种利益别人的房屋，例如说他可能会盖医院，那盖医院呢可以利益病人，或者是盖其他种种可以利益到各种人的房屋，所以说今天才可以产得这个顶上肉髻相。在下面一个就是广长舌相，那佛陀可以感受到这个相呢，就是因为他之前在说话的时候呢都是以一种非常和善的语气，然后来跟别人说话，不会用粗恶的语气来跟别人说话，所以说可以感受到这广长舌相。那这舌头呢是非常广而且非常长的，那是可以碰到自己的鼻子。第二十五个梵声相，那这个佛陀可以感到这么好的声音呢，就是因为他之前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然后讲了许许多多的佛法。那在下面一个是狮子颊相，那就是说佛陀他之前呢就是断掉绮语，那所以说可以在这一次感到狮子颊相。齿洁白相，那就是佛之前那就是对每个人都非常恭敬，那需要恭敬的人呢，佛陀就非常的恭敬他，所以说感得这一次的善果。那第二十八个齿平整，那就是佛陀可以感受到这个善果，就是因为佛陀他已经完全断掉了邪见，已经断掉了邪执。什么东西？应该不是这个邪执，应该是五邪命。就是佛陀他可以就是感受到这个感得这个齿平整这个相呢，就是因为他断除了五邪命。那这五邪命也就是谄媚奉承，然后旁敲侧击，甚为薄厚。巧取而所乍现威仪，那佛陀他已经完全的断除了五邪命呢，是一般的修行者都应该断除的。那像有些修行者，那他平时呢就是不好好的去做一些课诵，然后同样的也是早上呢都起得很晚，然后晚上呢很早就睡觉，就是很懒散。 那可是有一天要是说有一个施主请这个修行者到他们家去的话，那这修行者呢可能为了想要得到多一些的赠品或者是多一些的金钱，那他可能就是在施主家里面，然后就一直常常的会一直念做一些他自己的课诵，然后呢又特别起得早，而且呢睡觉的时候又特别晚睡，就是做平常自己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那他为了就是希望能够从施主那边得到多一些利益，那这种做法呢就是诈现威仪的一种做法。
那对，
就是把自己呢就装成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样子，那也把自己呢就装成是一个非常有德行的人的样子，那为了呢就是希望从对方那里得到更多的利益，那这种行为呢都算是邪佞。现在就常常可以发现到，那有些人他就真的做出这种诈现威仪的事情，而有些施主呢，那他可能也没有发现之中的内涵，而就被这个人给骗了，然后被骗去了许多金钱以及许多财富，那分享，然后才觉得后悔，然后再开始毁谤这个修行者。那还有一种邪佞呢，就是那个谄媚奉承。那有些这个就是修行人呢，他为了想要从施主那边得到更多的利益，那他就用种种的好话，然后去让就是跟这个施主说，那希望施主能够高兴，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啊，还有一种就是旁敲侧击。那这种做法呢，就是他不会直接讲出说他要的东西，比如说今天一个人他说，哦，我平常的衣服都很够，都穿的，我平常在穿的方面呢都很够，可是最近呢在金钱上面，然后有些困难。那从这句话呢，你就可以听到说他在跟你要钱，那他不会直接跟你说他要你的钱，那所以说这就是一种旁敲侧击的方法。甚为薄厚。那一般朋友跟朋友之间以及亲人跟亲人之间，那由于感情非常好的缘故，那可能会互相交换礼物，那当然是非常好的。那可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抱持一种不好的态度，那他可能送别人东西呢是非常小的而且非常不起眼的一个东西，可是呢他却希望说透过自己送别人这个小的东西而能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个更大的回报，那这就是甚为薄厚。就是巧取而所，那这种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就是要一个比较有权力的人，那他可能用自己的权力呢，然后从对方那边就是诈骗或者是夺取一些钱财或者是一些物品过来。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来讲，这五个邪佞呢都是应该断除的。说自己有非常清净的意乐的话，然后都是存着想要利他的心，那这时候你接受别人的礼物是没有关系的。别人就是以非常恭敬心以及非常虔诚的心供养出来的东西，然后就是说这个东西供养出来，然后这个东西呢如果刚好又是供养给你的话，那这时候你接受的时候呢就要必须小心一点。那如果说你的清净你的意乐呢是非常清净的话，那你接受这个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一个人他平时行持都非常好，戒都守得非常好的话，那他是有资格可以收下这个别人的供养。但是如果他平时呢的行持都没有做得很好，然后呢在或者是说他意乐也没有把持很清净的话，那接受别人虔诚供养出来的东西，那可能会对这个人造成某种的伤害。或者说今天接受礼物的这个人，那他是一个真正能够在文思修上面好好修持的人的话，那他是可以就是有资格收下这个东西。那如果说他没有在这文思修方面好好去做的话，那这时候他收下别人这个东西之后，有可能就会变成像是一种债，然后可能是后来或者是在后世呢要还给这个人。不管是出家的男众或者是女众以及一些大喇嘛或者仁波切，那他们在收下这个别人在收下信徒然后所供养的东西之后，在最后呢通常都会为这些信徒做一些回向。你不好好去做好你的意乐把持的话，然后就随便收下这个东西，那这时候呢你可能来世就要准备去还别人的债务了。他自己的东西呢会被别人抢走，那这时候很多这些上师以及喇嘛呢就跟他们讲说，那我如果说今天这个东西是属于你的话，那现在呢应该你还是可以继续使用它。那之所以现在你已经得不到它了，就是因为可能你可能欠某些人的债，那现在你只是把这个债还给他们罢了。还债的方式呢并不是说那个债主他亲自找上门来，然后一直要讨你的债，就是说讨前世的债，那这种就是一种业的循环，那
前世你欠别人的东西呢，在这一世你就应该还给他。在逃亡的时候呢，他也还了一些债，不过没有还的很多就是了，他没有损失很大。就是由于断除了这五邪命，然后可以感到此平整的这个相好。由于这个就释迦世尊他之前呢能够断除这个离间语，那由于就是断除这个恶业，所以现在可以感到四十尺的这个相好。刚刚那个四十尺呢应该是第三十个，然后刚才第二十九个应该是齿奇密的相好。那就是说佛陀他的牙齿呢是非常奇密的，不会说在这个牙齿跟牙齿之间呢，有些人可能空间可能会太大，也就是说这个牙缝呢它可能非常的大，那佛陀它是没有的，都是非常平整，就是因为他们之前都是说这个真实地实的语言，然后才感得善果。第三十一个目前金相，那就是说佛陀他的眼睛它的颜色呢是非常的好的，那就是能够感得这么好的善果，就是因为在他之前他在看众生的时候呢都是一种非常清净的意乐，是一种大慈大悲的心，然后以这种心呢然后来看这些众生，那他不会说以一种不清净的意乐来看待这众生。所以说由于他们这佛陀在之前在看众生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母亲在看自己的独子一样，是用一种慈爱的眼神在看众生，那所以说这一次就可以感到这种目前金相的相好。那第三十二个也就是牛王结相，这个佛陀他的睫毛呢就是非常的平整，非常的好看，就像是牛王的睫毛一样，就是因为在他们之前在也是用他们的眼睛在看众生的时候呢，并不是以一种嗔心，也不是一种贪爱的，就不是一种贪心在看这些众生的，那他们也是用一种慈心悲心来看待这些众生，所以说可以感得这个善果。在我们所说的三十二相呢，就是照着狮子贤论师他那个《千观庄严论》的一本这个论著，然后这里面的解释所讲出来的。那这只是一种就大师一种说法而已。那还有一些其他三十二相的说法，在其他论著也可以看到。关于八十随心好呢，那仁波切就在这里大概的讲述一下，那他可能没有办法全部的一个一个讲过。这个三十二相呢，就是一种大丈夫的相。那现在所讲的这个随心好呢，就是说佛陀他内心中有什么功德，然后才可以感得现在这种的随心好。这个仁波切他之前呢也有写一个关于八十随心好的一篇著作，那由于是写这篇著作距离现在已经将近二十年了，那所以说他在这里面呢写了一些内容自己也有些忘记。所以好，第一个呢就是佛陀的指甲是赤铜色的，就是有一种泛红的颜色，他已经远离了这个贪，那所以可以感得这个指甲赤铜色的相好，就是这个随心好的。那这是因为佛陀他一直有这个想要帮助众人的心，一直想要有利益有情的受到这个随心好。指甲中央高，那这个相好就是说佛陀他的种性呢是最圆满最高尚的。以前印度呢就有分这个四大种性，就像婆罗门种性，还有一些皇室的种性，那佛陀呢就属于这种最高的皇室的种性。佛陀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出生的那段时间是把这个皇室的这个种族呢看的是最重要最珍贵的，所以说佛陀就出生在这个皇家里面。那在这个弥勒佛他出世的那段时间呢，则是那时候的人是把婆罗门的种族看得最珍贵，所以说那时候弥勒佛他下来降世的时候，他就会转世成一个婆罗门。刚刚那前面三个呢，就是在八十随行好里面的属于指甲者的这三个部分，然后现在就是属于指者，就手指头这个指者呢，这个手指跟脚趾这个指头这部分有分三个。那第一个就是诸子圆润，那就是因为佛陀他远离了一切的过失，那所以说他可以感得诸子圆润。子丰满，那就是因为佛陀他这个所有的福德资粮都已经集益到最圆满的程度而感受到的善果。然后第三个随行好，在这知者里面第三个呢是诸子见细，那就是因为佛陀他之前呢能够就是都按着次第的就是如理的好好的去学三圣道，那所以他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善果。然后在
接下来呢，在永落者这部分有分两个，第一个是永生不见，那这个这永佛陀他这个身上的永落呢，都是非常深，然后不容易看见的，就是因为他已经这个口以及身的这个所有的过失呢，都已经断除，永无结节，那就是说这个永呢，那他有时候我们这样表面上看下去的时候，可能会一节一节的，那佛陀他是完全没有这种现象，那这就是因为这个佛陀他这个烦恼都已经烦恼的障碍呢，都已经完全断除的缘故。第四个就是这个足者呢，在这个脚这足这个部分也有分三个部分，那第一个就是内怀不入，那就是因为佛陀他能够确实的了解最深奥以及最广的佛法，是最广的这些法的精要，那所以感得的随行。接下来是两足等长，那就是因为所有的众生当他们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那这些佛陀呢总是就是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们，都没有懈怠之心，那所以可以感得两足等长。五者的第三个呢现在不清楚，那以后再讲好了。那现在第五个就是在布泰者呢就有分几个，那第一个呢就是他佛陀他行步呢就如同狮王，然后而且行步也如同象王、鹅王，然后也像牛王，那就是说佛陀他之所以行步呢可以就是这么优美这么稳重，就是因为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佛陀他生前为了利益众生，那他曾经投生过狮王，也投生过象王，也投生过鹅王，也投生过牛王，那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学习到这么优美的以及稳重的走路的步伐，那所以说成佛之后就可以变得这么稳重这么优美。刚刚这样讲到那个在讲这个相好的时候，那仁波切也有很多都不太清楚，但是也有蛮多都觉得不清楚方面的都已经没有说记得很清楚，所以说希望各位呢能够好好在一些中文的书籍上面，然后多多去学习，那等到资料找齐全之后再寄信给他，告诉他找到这份资料的话，那你就先寄信给仁波切，如果他先找的话他先寄信来给你。佛陀在行步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随行好，就是行步雍容优美，那这也是佛陀一个随行好，那可以感受到这个随行好，就是因为佛陀他已经非常善巧的明了如何在善业方面，然后就多去做，就是他佛陀善巧的知道自己然后如何在善业方面去做。正直前行，佛陀他就是因为他的心呢都是非常正直的缘故，所以可以感受到正直前行的这个随行好。这个现在佛陀他的身体呢就是非常的干净，然后就是非常的清净光明，那就像是擦拭过的一样，是非常柔嫩的，那就是因为它具有大悲心的缘故。
好，
是非常干净，然后没有一点灰尘的，那就是代表说它的内心呢也是完完全全的非常干净，就是没有一些障碍。具足所有随心向好的缘故呢，就是因为佛陀他能够以非常善巧的方便，然后去调伏每个众生他们的内心。佛陀他行步的这个步伐呢是非常均匀的，例如说我们步伐有时大然后有时小，那佛陀他是不会，他步度呢都是非常均匀，就是因为说他对每一个众生都是非常，佛陀他身体的功德呢就是他体格高大而且魁梧美好，就是因为佛陀他具足了所有的功德的缘故，所有的功德呢他都具足了非常圆满，他的不管是身与意呢都具足了所有世间上最美好的部分。佛陀他的眼睛呢是非常的光明而且明澈的，就是因为佛陀呢他就是能够好好的去教导众生佛法，就是佛陀他在说法的时候呢他会用这个让众生很容易懂的语句，然后来告诉众生所有法他的心要，所以说佛陀他就感受他感得他的身呢是非常的这个美好，也就是说他皮肤呢都非常好，不会有这个老少之分，体呢就是完全都可以保持在一定非常好的程度，不会说有时变胖有时变瘦，那有时变高或者甚至老的时候变矮等等，那这都是不会的，就是因为佛陀呢他之前在为众生说法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就不会有一种懈怠之心，那才能感受到今天这种善果。身体呢这些肉都不会松弛，然后这非常的所有的肉都非常的坚实，就是因为 的佛陀他造的善业呢已经造得非常广，然后这个善业都非常坚实的缘故，那个应该算是肌肉硕壮，佛陀他肌肉是非常硕壮的，然后现在下面一个是身体不松弛，背脊坚实，那这个呢刚才肌肉不硕壮就是刚刚那个原因，然后肌肉硕壮是刚刚那个原因，然后现在身体不松弛，背脊坚实呢，这是因为佛陀他已经完全在断除这个生死轮回的缘故，就是非常的很美，不会说他看起来呢不会太短，也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也不会太高，就是因为他能够如理的为其他的众生阐释缘起之法，他的眼睛呢也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不会视无不明，他就是说他的视呢在看东西的时候就不会一种不明显的情况，他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因为佛陀他在为众生说法的时候，他可以了解这一切的法义以及众生种种的根基，然后善巧的为他们说法的缘故，腰身是非常圆好的，那这整个身材呢看起来都是非常均匀，这腰身也是非常圆满而且好看，就是因为佛陀呢他能够如理的他能够教导自己的学生，然后自己的学生在这个戒律的持守方面呢也都可以持得很好的缘故，佛陀他的腰呢不会过长，然后也没有凹陷的一些过患，就是因为佛陀他已经远离了轮回生老病死的一些这个捆绑，脐呢是这个非常深而且圆好的，他这个肚脐如此的深而且圆好，就是因为他已经完全了解最深奥这个法要的部分。脐里呢是右旋的，也就是说他脐呢是一种右旋的一种形状，也就是说佛陀他的弟子呢都能够照着佛陀所说的，然后如理的去行持的一种象征，就是非常的这个圆满，然后非常好的整个这样整个看起来都是非常的均匀，那就是因为这个佛陀他能够如理的讲出这些佛法，那就他所以说他的那个学生呢也都能够如理的照着他所说的去行持，你呢他是没有任何的黑斑以及黑痣的，那就是因为佛陀他在为众生说法的时候不会在一种是时机不对的时候呢他不会为众生说法，他可以如理的照着时机为众生说法，他的手是柔软如棉，就是因为他一直总是希望别人呢别人的身体能够就是更好，然后就是说别人他生活里都能过得更好更舒适，那佛陀也一直用他的手去帮助别人的缘故，佛陀他的手纹呢非常的清晰而且光明，就是因为他就是有这个象征，就代表说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比丘，手纹是长而且不断的，那就是因为他能够了解这个佛法当中最深奥的空性，那他能够如实的去了解的缘故，不会太宽，大小是非常的合度合宜的，就是因为他之前以及现在都能够常常为众生宣说非常清净的妙法，那就如频婆果色，那这个果是一种就是一种红色的一种水果，那所以说它的唇呢就像是这种水果般的一种红色，然后在遇到光芒的时候就反，然后还会有一种反光然后泛红的一种形就样子出来，就是因为佛陀他已经圆满了了解说所有的法就像是镜子里面的一个影像一样都是不真实的，而非常的有那个美丽而且柔软，那是因为他在为这个众生说法的时候呢都是可以用非常和善的语气然后来调伏他们，舌头呢不会太厚，是就薄薄的这样子而已，就是因为他能够说出最清净的佛法，然后让这众生心中的如理升起，在众生心中的相续能够如理的升起清净的佛法的缘故，佛陀他的舌头颜色是一种赤红色的，那就是因为佛陀他所说的法是非常深奥，然后一般的众生是很难了解的缘故，所以感得这种像佛陀他在说法的时候，这个语呢是非常洪亮，就如同雷声一般，那就是因为佛陀在说法的时候是一种无畏之心，他的语是非常柔和圆润的，那这种为什么他语气能够这么好，就是因为有些众生他是需要用这种柔和圆润的语气然后才能够调伏他，那所以佛陀就是有这种方便以这种善巧来调伏这些众生，就是非常的圆滑，那不会说就这牙齿的外表呢就不会说有一些凹凸不平的一些不好的这个 那个形状出来，就是因为佛陀呢，他已经如理的消除一些不应该有的烦恼，牙齿非常洁白，因为他能够非常善巧的用说法，然后来调伏他的这些学生。那佛陀他的牙齿是长短平齐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不管是轮回还是涅槃，那这两种东西呢，其实在空性上来讲都是一样的，它的空性呢都是没有深浅之分，那所以说他感受到这个牙齿长短平齐的这个善果。他的牙齿是逐渐变细的，也就是说根部呢是比较粗，然后脚上部呢就是越来越细，然后就是非常的平均，然后就是从粗到细，就是因为佛陀他能够如理的按着众生的根基，然后渐渐的把他们引入三圣道，就是从小圣，然后再引入大圣，然后再引入密圣。梁就是非常的，就是说，方他鼻梁是隆起的，并不是塌陷的，就是因为他是具有一种无上的智慧。鼻子呢也是非常干净的，里面就不会有一些像鼻涕以及鼻屎之间这些脏东西。那这是因为佛陀呢，他能够就是好好的为，就是在就是利益众生，然后不会就是去做一些欺骗众生以及伤害众生的事情。不过他们的眼睛呢是非常广的，而不是像我们一般人非常的狭小。那这是因为他能够如理的去阐释一些深奥以及广大的佛法。说他的眼睫也是，毛呢是非常长，而且非常就是浓密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能够用他的非常大的力量呢，然后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让他们从这个轮回里面跳脱出来。就是有这个黑色跟白色的部分呢，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不会说像有些人呢是混杂在一起。那这就是因为佛陀他之前能够好好的做应该做的事情，对该恭敬的人就恭敬，然后对，例如说该布施的东西呢就如理的去布施，那所以他能够感受到这种善。刚刚讲到的是这个佛陀他们的眉毛呢是非常浓密的，就是因为他救度非常多的众生。那现在讲到佛陀他的眉毛是非常修长，是因为他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么好的善果呢，是因为他在对待朋友的时候呢都是一种非常是非常就是有恒心的去对待朋友，不会说这朋友呢只交往几天然后就不理他了，佛陀是不会这样。双眉呢是非常细嫩而且柔软的，就是因为佛陀他的教法告诉众生，在修行的时候呢不要一直用非常这个强烈的方法来伤害自己，不会说像外道他们可能会用火来烧自己的手指头，或者是让自己躺在刺上面，或者是说让自己从悬崖上面跳下来。那佛陀他的教法里面是不会说让众生做这么可怕而且痛苦的事情。眉毛呢是非常时间都保持在一种润泽的情况，那就是因为他的心呢长时间都是在善业当中。毛呢是非常的平整，就是非常的平而且整齐的，就是因为他们常常都一直可以清楚的看到烦恼他们的过患。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呢总是会说是这个人，是这个男的不好，是他做错，或者是说是这个女的不好，是他做错的。那但是佛陀不会这样想，他看到的时候呢只是看说是因为这个人他内心中有烦恼，那他今天才会做下这个事情，是非常长的，就是因为他长时间都一直在帮助众生的缘故。说呢是非常柔软的，就是因为他已经战胜了一切烦恼的敌人。前面讲的应该是两耳长短大小整齐，就是说就是刚刚因为佛陀他战胜烦恼的敌人，所以可以感受到这个善果。那接下来就是他的耳，就是耳朵这个器官呢是聪明，然后就是常常可以听到非常清楚的声音，就是因为佛陀他就是能够用为众生阐释种种的善道，然后把这些众生带到种种的善果里面。那佛陀他的额头就是天庭这个部分呢是非常的广而且美好的，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些邪见的缘故。因为能够，那佛陀他的发色呢就是非常的好，那就是非常的，就是他颜色呢是非常的黑的，不会说有一些不干净的颜色，就是因为他已经完全断除一些贪欲，例如说对一些好的像车子、房子以及女人呢，佛陀已经对他们断除一切的贪欲。那佛陀他的 头发是非常的长而且非常的美好的，就是因为他已经如理的断除见所因断以及修所因断。头发呢是非常的整齐，然后不会乱乱的，就是因为这个他已经完全的远离这些烦恼，那也就是说像一些贪以及嗔的烦恼呢是无法来扰乱佛陀他们的内心。这个手以及足部呢就有一个万字的这个像，就是因为他所有的功德都已经圆满的缘故。好，以及随心好方面呢就没有说讲得很完整，那所以说以后就不要说今天讲，不要说认为说今天讲的就一定是对的，大家还是要去好好透过经论然后来检查。现在讲的时候是照着仁波切他以前所留下来的英文著作，然后照着那个所讲的，那这著作里面有很多就是会还没有经过修改的一些错误，那常常去翻阅一些经典论点，然后检查说今天所讲的是否有一些错误，那如果有错误的话呢就可以把它改正过来。那他这本英文著作就是还要再经过一些修改，如果能够就是全部修改好的话就可以准备出书，那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本书。之所以要跟大家大概的解释一下三十二相以及八十随心好，就是希望各位在以后在做皈依的时候呢要好好想佛陀他具有这些功德，然后如理的升起皈依之心。在讲这个部分就是在讲这皈依的时候呢会讲到佛陀的功德，那这个部分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在之前呢就讲到佛陀他三十二相这个整个相好以及他的由来，那这个在前节千佛因缘集里面呢都有清楚的提到，那各位就可以在这前节千佛因缘集里面的第一卷呢去好好翻阅。那刚刚也有讲到这个八十随心好，那这随心好就是有些可能就是没有讲到，那有讲到的话呢那它的因缘也有可能是有些错误的，那有些是对的，那有些只是仁波切就是他按照以前的记忆然后大略的说出一下而已。八十随心好，那他每个这个随心好形成都有一个他特殊的一个原因，那在这个原因就是在一个叫做珍宝女请问经里面有清楚的提到。我们的因呢就是因为佛陀他们之前就是有好好在修持慈心加满人生，那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要真正在法上好好修持的话一定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条件，那种种条件都能够具足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法上好好的修持。而同样的今天要是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人生，那就是等于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条件，那有这个人生呢我们就能够在法上好好的修持。那所以说透过对于加满人生的了解，那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身体做在法上就是种种有意义的事情，要知道说我们要利用这个身体做法上的修持以及种种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只是为了今世的安乐，我们是要为了来世的安乐来做修持的，所以要这个说明这个加满人生它的珍贵以及难得。那这时候我们既然知道说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珍贵，然后要好好利用它去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那这只是一种想法，那可能还没有办法很坚固，那这时候第二步呢我们就要继续去好好的去圆念死无常。那由圆念死无常我们可以知道说自己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就会死亡，那由圆念死无常就更坚定我们要修法的决心。如理的修持三恶趣苦，因为之前我们已经了解了死无常它的内涵，那我们要知道说自己要是死去的话那会去的地方只有两个，不是善去就是恶去，那如果到恶去的话呢也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那我们要受种种的痛苦，所以说我们要接着去了解恶去的痛苦，然后来警惕自己，让自己呢能够在法上更加精进的修持，然后才不会
一些这个三恶趣痛苦的时候，那内心会发起极大的怖畏之心，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找一个救护者，那这时我们应该好好去如理修持皈依。皈依那如果说只是一直念皈依的祈祷文的话，那对于我们往后能不能脱离三恶趣苦，就是对于这个来讲呢是没有办法的。都能够好好的去圆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话，那他如果自己好好能去圆念，那的确能够透过这个圆念让我们脱离这个三恶趣苦，但是这只是暂时的，那我们要如何
永久的脱离这个三恶趣苦呢？那这时我们应该好好思维整个业果。佛陀所讲到的，他要我们每个人都断除十不善业，然后去做十善的事情。那如果说我们都能够如理去做的话，那渐渐的就可以让自己脱离轮回。这个业果之所以会放在这个地方，那就是从前面的解释这样一步一步的下来的。方法呢，也是从刚刚所讲到的一步一步的修持下来。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对暇满人生发起如理的感受的话，那同样的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去好好圆念死无常，而死无常对此也发生很好的感受的话，那同样我们又可以去思维三恶趣苦。那如果对此有发起感受的话，我们又可以再去继续修持的皈依。那同样的，如果对皈依有发起很好的感受以及正量的话，那这时我们就会再继续修持业果。现代人来讲，就是现代人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次的食衣以及民生方面，然后就是他们很就可以用种种巧妙的方法让自己得到这种种的好处。食衣以及民生这些种种的好处，就是没有去好好依止佛法，那一般的聪明人也可以做得出来的。这些好处的过程当中，那如何能使自己的这个业呢，不要与黑业混在一起，那这时我们就应该好好在法上做修持了。让大家相信都可以看到，有很多书它告诉我们如何使自己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也有很多书它告诉我们，教我们如何使自己变得更有名，然后在这个世间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那我们都可以透过他们种种的说明，那自己去照着去做，而得到像他们所说的种种的好处。那同样的，佛陀他告诉我们是不要对今世产生贪着之心，要对我们的后世然后来做打算。所以说在佛陀这个留下来的经典里面，那他也告诉我们为后世带来安乐的种种办法。那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些安乐的话，我们应该好好照着经典上面所说的去做。现在有很多人呢，他们呢就是认为说没有前后世，那这只是一种他们从某种角度的研究而大概出来的一种推论而已。那这种推论呢是没有根据的。那这时如果我们仔细去寻找的话，那可以发现说他们这个推论，那它其实是就是没有一个依据之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好好寻找的话，是发现里面有很多错误的。一个地区里面，就是一个没有就不相信佛教这个地区里面，仍然会有很多人，有某一部分人他们会对佛教产生信心。那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这法上如理的去观察思维，然后发现法它真正的好处在哪里，那他们才会对佛法产生真正的信心。去了解到说，今天自己能够生在一个有佛法的地区，那这个地区大部分的人他们都非常的相信以及欢喜佛法，那应该要感到非常高兴才是，因为必须生在这个地方呢，必须有非常大的福报才可以。所以如果说我们希望在这个来世能够生到一个更好的地方，食衣住行都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是当然很好的。那但是如果以法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尽管来世既生在是一个地，是生在一个贫穷的地方，但是如果那个地方真的有正法的存在的话，那后者呢，它的这个价值仍然是比较大的。在路上的时候，就通常都可以看到这商店呢就有摆着佛像，例如说一些贩卖佛像的商店，然后都可以看到有佛像就摆在路边，那让人看到都可以感到非常欢喜。如果不管是人还是畜生，只要见到佛像的话，都可以在他们心中种下一个非常好的心。那个经典以及论点里面都很清楚的提到，就是一个人尽管他在嗔心当中，那他所看到的不管是画出来的佛像或者是塑造出来的佛像，都可以因为这个功德呢，然后感得来世就是常常可以见到佛陀以及菩萨。以一个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没有办法看到佛像的人，和一个生在贫穷的国家但是可以看到佛像的一个畜生，这两个比起来，有时还可以说这个畜生他的福报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正法要留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要正法再继续长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话，那一定要有很多人来维护以及保护它，使它才能继续的长久住持下去。那现在就是有很多有心的人，不管是在家的男众、女众以及出家人，那他们都很用心的来护持这个正法。会来讲，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知识的人，能够善 善巧的运用他们知识，然后在发扬佛教方面的话，那是非常好的。以仁波切来讲，他是觉得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者，那比他高明的说法者呢还是有很多的。那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西藏，或者是在其他的国家，那其他一些高明的说法者，他们都有很多自己的弟子。那但是仁波切呢，他虽然不是就是程度不是很好的缘故，那可是呢他还是有一些弟子会听他的话的。例如说，有仁波切有时就会跟他们讲说，可以在那个外面的花园中间，然后就是塑造一尊佛像，那这样子来往的路人在看花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佛像，在心中种下一个好的习气。那同样的，在这个花旁边会来一些鸟儿以及虫子，那他们在花旁边停留的时候，也可以由于看到佛像，在心中种下一个非常好的习气。所以仁波切呢会鼓励这些外国的学生，然后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那这些外国学生呢，有的也都听仁波切的话，就在这个花园中间就放一尊佛像。那有一个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花这来往都是会有很多的鸟以及虫子的，所以说他们大小便呢也通常都会在这佛像上面。是想说，那他们今天之所以会在这里大小便，并不是他们故意的，而是他们不知道。那所以仁波切呢还是继续的把佛像放在这里。他是想说，如果这样做的话，是否就是可以也因此而利益到这些众生。经论里面就提到一个譬喻，就是说从前在西藏呢，他们在这路上就是会就设一些小佛像在这路上，然后供来往的人瞻仰。那有一个人在这样路上走的时候，那时刚好在下雨，然后他发现说这个路上这个佛像呢，那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那就正在被雨淋着。那他觉得说这样子佛像就露天的被雨淋，实在是很不恭敬。于是呢，他就把他的鞋子脱下来，然后盖在这个佛像上面。那说真的，以这个事项上来讲，这是很不恭敬的。可是呢，可是他现在是一种恭敬的心，一种保护佛像的心，然后来做这件事。所以说呢，他这样做也是可以，而是有非常大的功德的。那之后他也就走了。那之后呢，又有另外一个人来，他看见说这佛像上面竟然盖着一只鞋子，他觉得这样对佛像很不恭敬，于是呢又马上把这个鞋子拿起来，然后丢到旁边。那但是这样做呢，他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功德也是很大的。那所以说在做这件事情，不管是在佛像盖上鞋子，或者是拿起鞋子，都是要看自己的意乐，然后去决定一切的。所以就是这个关于皈依的学处呢，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能够在业果上好好的去取舍。现在佛陀他救度众生的方法，就是告诉众生如理的去舍掉恶业，然后如理的去取这个善业这个部分。那如果说众生能够好好造的话，这个照着佛陀的教诫去做的话呢，那的确是有办法让自己能够脱离这痛苦的轮回的。那佛陀他在救度众生也唯有用这种办法，那他没有办法说用他自己的力量把众生身上的苦全部拿走，因为说他如果有办法的话，那他现在一定会用这个佛陀他们最强大的力量把这个三恶道这个部分呢，然后全部就是把它弄。但是呢，佛陀他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说他只能用法来告诉众生，让众生如理的去行。可以在一些传记里面，然后看到说佛陀用他的大神通力，然后让许多众生都生往善趣。因为这些众生他们在之前或者是在前世呢，他们已经造下非常大的善业，那这个善业呢就是即将感果。那所以说佛陀知道他们的根基，于是呢就现一个这个大神通，这个大神通的样子，然后给他们看，然后他们看到这个神变的能力呢，然后对佛陀发起极大的信心，由这个信心呢使他们时间一之前所造下的善因全部感得善果。那他们由于这个善果呢才可以升天的。众生他们之前呢已经造下非常大的善业，那才能够透过这个佛陀他神变的功德，让他们生往善去。那以现在我们的程度来讲，我们可能恶业非常重的缘故，然后甚至有可能说佛陀他现在即使在就是神变或者是在显现他的神通里，我们也无法看见。他是可以用很善巧的方法，然后来教导众生的。那例如说他在讲三恶趣苦的时候，他可以一面讲解，然后一面就现出整个三恶趣的境界，然后来让众生看，让他们感到害怕而警惕。同样的，佛陀在讲善趣的种种快乐的时候，那他也可以把这个境界呢就全部显现出来，让这些众生，让 让他们看到，然后而让他们升起欢喜之心，而愿意在法上好好的修持。那但是现在我们之所以看不到的原因，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根基还不够，或者是说我们业很重，然后福报还未成熟的缘故，所以没有办法见到这么好的景象。说今天佛陀在这里的话，那他是可以用种种的办法来教导我们的。比如说佛陀他可能会对着我们说，他这个之前呢，他和我们是什么样的因缘，然后在讲这个因缘的时候呢，那他可能又可以用他神通力又现出一幅景象，让我们看到这整个种种因缘他的过程，然后让我们看到这些因缘的过程呢，而对佛陀他的话升起信心，而对佛陀他升起欢喜之心以及恭敬之心。那但是呢，现在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亲眼见到佛陀，也没有办法见到这些种种神殿影像的缘故，是因为我们的根基及福报都还未成熟。所以如果想要未来让自己得到安乐以及去除痛苦的话，那在现在呢，必须好好的去断除恶业以及去行持善业。那所以因此在之前呢，我们应该先对业果发起信心，立的对这个业果发起信心，我们应该好好去相信业果它所阐释的一切。例如说，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今天好好造善业的话，那可以感到非常好的善果。同样的，如果今天去做非常多不好的事情的话，也会为自己带来非常不好的结果。所以在广论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引发一切善乐根本生人性中，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业果它产生生人性，也就是说对它产生非常相信的心，然后去好好去行持它的话，那就未来呢就可以让自己得到非常多的善业以及快乐的。我们自己对这个业果呢发起生人性的话，那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业果它整个内涵，这时我们就可以从种种就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呢，然后来解释这个业果。那第一个呢，就是业是第一个业决定理，那就是说业果呢，你就是是不会改变的。例如说，你造下这个善业的话呢，那往后你就一定有办法感到非常好的善果。同样的，如果今天你造下不好的业的话，那往后你可能也会感到不好的业果，甚至到三恶趣。业会增长广大，那并不是说你今天造一个小小的业，那这感的果可能就是小的，那这是不一定的。例如说你今天造，可能你造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善业，可是呢你感的善果就是非常的大。那有可能今天造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恶业，可是你感的恶果呢也同样是非常的大。所以说不能因为业它非常小的缘故就轻视它。所谓造业不会愈，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没有造这个业的话，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那你都是不会遇到这个善业或恶业所赶来的果的。教之业不失坏，那这是第四个。也就是说一般说来，如果说我们之前已经造下了善业或恶业的话，那它一定在之后呢会让我们感到善果以及恶果的。那以恶业部分来讲，如果说我们不好好以自力忏悔去把这个恶业给忏悔干净的话，那往后不管是今世的后面还是说来世呢，我们都必须感受这个恶果的。我说在你造作这个善业之后，而你又没有升起极大的嗔心来消灭它的话，那这个善业它是一定有办法干果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说，只要你造下了这个业，那它就是永远不会吃坏的。那你买了一个东西，那它可能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而渐渐的坏去，而甚至就整个无法使用。但是业与此是不同的，你就可以从这四个从这四门呢，然后去看这个业果它的内涵。在讲到业果的时候，广论里面呢也有引用非常多的故事以及譬喻来成立。我们会觉得说它故事的内涵太夸大，而就是觉得它是不真实的，而且不去相信它，甚至觉得这故事呢很无聊。那但是我们就是应该好好的，尽管你不去相信这个故事，但是你也应该好好的去思维这个故事它为什么要这样讲。那如果你能够好好去如理思维的话，那对于你如理的升起业果这感受有帮助。这个很多的经典论点都已经翻成中文，例如说在戒律方面的经论以及像咸鱼经等等，那这里面呢都是有引用着非常多的譬喻来解释这个业果的。要很多由因为以前所造下的善业所赶来的善果，或者是由以前所造的恶业而赶得今世的恶果。业决定要再讲到业决定一切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尽管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天气，那我们可能会 因为就从天上透出来的一丝阳光而感到这个温暖，那这种温暖的感觉呢，都可能就完全是因为之前所造下的善业而可以赶来的这种善果。同样的，在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里面，如果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丝凉风的话，那这个感受，这种舒服的感受，也都是因为以前所造下的善业而赶来的善果。大约的提到一些地狱众生他们的痛苦，那以这个热地狱来讲，那这些众生呢都是要受着非常炎热的痛苦，那这他们这痛苦呢都是因为之前所造下这个恶因，然后才感得现在这个不善的一手果，那这都是这个由恶所赶来的。那如果说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可以感受到一丝比较舒服的感觉的话，那这也是因为他们之前有造下善因而可以赶来的善果。之前就有提到说，在地狱里面会有种种的兵器以及狱卒来伤害这些众生，那这些种种的东西呢，都是因为在这地狱的众生他们之前所造下的恶因所赶来的一种不好的景象以及一种不好的东西来伤害他们。一般的日常生活来讲，那有时会遇到非常炎热的天气，那如果说这时呢我们能够在房间开冷气然后享受一下的话，那这都是以前我们所造下的善因而赶来的果。天气里面可以开暖气让自己感到温暖，那也都是很好的善果。会认为说以吹冷气来讲，那他会认为说这台冷气是在工厂里面制造，然后自己去花钱从商店里面买来的，那他就不认为说今天可以吹冷气是因为自己的福报缘故。那他可以换一个角度，就可以想说今天他尽管是能够吹到冷气，可是呢在其他一些炎热的地区，那这些人民仍然是必须受着非常炎热的痛苦而无法吹到这么舒服的冷气的。那所以说他如果可以想到这里的话呢，他就可以知道说今天可以感受到这么舒服的感觉，完全是因为前世的善因而赶来的。可以看到有一些非常富有的人，也有一些非常有一些人他们非常的贫穷，那这些富有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有钱，都是因为他们之前在前世都有造下非常好的因。那有人会想说今天自己会这么有钱，就是因为之前呢都有好好的在赚钱，那所以说才可以得到这么多钱。同样的，也有人会想到说因为自己是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面，所以自然而然的自己才变得这么有钱，所以就不认为说是自己福报大的缘故。那这时他们可以想说，那今天之所以能够赚钱而得到这么多钱呢，那完全这也应该是这个善因而赶来的。因为在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他们虽然很努力的去赚钱，可是到头来呢还是非常的贫穷。那同样的，今天自己能够生在这么富裕的家庭，那如果不是前世有造下非常好的善因的话，那怎么有办法出生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前世造下恶因的话，那可能现在只是生在一个贫穷的地方吧。世界上几乎很少人能够生在非常富裕的家庭，那绝大部分的人只能一直生在一种普通的甚至非常贫穷的家庭里面，那这都是因为他们前世所造下不同的业所赶来的。可以透过这种种的现象呢，就看到说一个人他真正能够好好在善业去做的，能够在善业好好去行持去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少。例如说在整个世界或者是国家这样去看的话，真正有钱的人实在也是不多。我们应该了解到说自己在业的控制之下完全都是没有自由的，那自己之前所造下什么业，那完全都要就要靠着这个因来感自己未来要得什么果，未来呢才可以感得安乐果。所以由此呢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断除自己所造下的恶业，然后并且就确定说自己往后都不要再做恶事，那由此呢就可以让自己未来能够生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以及受用到更好的东西。那对此我们应该对这个业果产生更强大的信心。现在自己所感受到的快乐以及痛苦呢，他们的都是不会因为之前所造下的因而赶来的，他们都是自然就这样生出来的。那有些人像例如说外道者，他们就是会认为说现在我们所感受到的都是像那个一些天，像大自在天，那他们所一些幻化出来的东西，然后让我们所享用的。同样一些外道呢认为这是一种像一种种的东西，然后变出来然后让我们来使用的。正道修持或者是在大圣道修持，以及是在上士道甚至在密圣道里面，在这些在做如理的修持的时候，那 对于业果发起生忍性是非常重要的。得到生上生的话，也必须要好好去了解业果；想要得到决定生的话，也必须好好去受持业果。讲业果这层次呢也有不同，那小圣的时候呢讲的可能比较浅显一点，那例如说小圣和大圣比起来，那大圣呢就显得比较广而且深，而同样的大圣的共道和不共道，也就是这个密圣比起来，那这个密圣所讲的这个业果的取舍呢又是更深而且更广的。就讲到一个故事，也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位出家众，那他的声音是非常的好听，可是他的长相是非常丑陋，那这都是因为他前世的因所感来的。能够齐聚在这大殿里面，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的见到，而且又可以在一起听法，那这都是因为前世有造下善因而感来的善果。那仁波切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这整个这前世造善因的整个因缘，但是他可以确定说这都是各位之前有努力去造作而感来的善果。能够这么顺利的来台湾，然后在台湾呢又可以过得这么舒服，然后同样的各位呢又能够真正用心的来这边听法，那这都是因为仁波切以及各位前世有造下非常好的善业的缘故。仁波切就很荣幸说能够和大家呢一起去来这个一起去这个放生法会，那在法会的过程当中他也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念六字大明咒，并且呢为这些鱼加持，那他觉得今天能那一天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都是因为前世有造的善因。仁波切他也没有想到说他今天能够遇到这么多自己就是说能够遇到这么多的众生，而同样的那些被放生掉的一些众生也没有想到说今天可以就是被这么多人然后爱护，然后被这么多人一起在持咒并且放掉，以及那些鸟呢也都是非常幸运的，那他们就是有机会呢可以被放生。那对于其他一些鱼来讲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那它可能呢就是已经被捞捕起来，然后被装在这个鱼箱里面，然后可能要被送去外国，说不定有一箱呢就会送到这个仁波切的中心，然后被仁波切吃掉。